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3月20号，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Coco。
主持人 Mia。
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条新闻，西雅图市的监控摄像头该扩建还是该暂停？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在本周四宣布暂停扩展全市警方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并下令关闭安装在约400辆警车和停车执法车辆上的车牌自动识别系统。这一决定折射出美国地方政府在公共安全与移民隐私保护之间日益尖锐的张力。与此同时，西雅图市议会亦在推进配套立法，以通过法律手段为上述监控系统建立强制性的数据保护机制。威尔逊表示，他将委托纽约大学警务项目组对现行摄像头的使用协议展开全面审计，预计历时数月。在审计完成之前，约有62台摄像头将继续运行，车牌识别系统则暂时停用，直至市政政策与华盛顿州州议会本月通过的新法规接轨。市议会推进将强制暂停立法。就在威尔逊宣布行政令的同时，市议员亚历克西斯·梅塞德斯·林克提出了一项法案。市议会议案 CB-121179 目前已提交公共安全委员会，并排定于3月24号上会审议。本台了解到，西雅图中国城的部分代表届时将前往市议会表达诉求，本台也会继续关注相关进展。这项法案拟修订现行的条例，规定在以下情形发生时，西雅图警察局必须强制暂停闭路电视和车牌识别系统的数据收集整60天。当市政府或相应供应商收到联邦法院传票、搜查令或其他法律命令，要求提供用于联邦移民执法、性别确认医疗或生育健康事项的数据，或当市长和警察局长判定上述数据正在被用于追踪寻求相关服务的个人。法案的前言明确指出，华盛顿州部分执法机构收集的车牌数据已被共享给包括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内的联邦机构，引发了数据层面和公民权益层面的严重关切。但同时援引2022年最高法院推翻罗素韦德案后，车牌数据会被用于追踪寻求生育健康服务者的新型风险，以及闭路电视数据可能揭露个人出入医疗机构、宗教场所和社区组织等敏感行为的行动轨迹的问题。威尔逊承认自己正在寻求一条两边都会不高兴的中间道路。他坦言，有时候身为市长，你必须做出一个谁都不喜欢的决定，这次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商业团体和市中心利益集团积极游说，希望他延续前市长布鲁斯·哈雷尔推行并已获市议会批准的摄像头扩张计划。警察局长邦·班斯称，监控摄像头不可或缺。市议会公共安全委员会主席鲍勃·凯特尔虽表示欢迎审计，但督促务必在今夏世界杯前完成。与此同时，有1200余名参与竞选的志愿者联署的请愿书，要求他立即停止所有摄像头的扩张。曾担任威尔逊竞选总督导的马伊科维奇表示，我认为很多人都投入了相当大量的精力，期待我们选出的市长会与布鲁斯·哈雷尔有所不同。在暂停令之外，威尔逊设置了一个重要例外，位于体育场区域的26台新摄像头将按计划安装，以便今夏的世界杯之需。但他强调， 这批摄像头在常规情况下并不会开启，只有在收到可信威胁情报时方可启用。何为可信威胁？目前尚未界定。唯一被要求关闭的现有摄像头是靠近一家提供生育健康服务诊所的设备。所以，驱动这场政策辩论的核心议题是对联邦执法机构，尤其是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借助地方摄像头监视移民社区的担忧。威尔逊的支持者认为，只要数据存在，就存在被联邦政府获取的风险。问题在于，这些记录一旦存在，就可能被调取。这是马伊科维兹说，唯一能确保数据不被获取的方式，就是让它根本不存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政府机构选择不收集移民的身份信息。在西雅图宣布这一决定的数小时前，埃弗里特和雷德蒙德等周边城市已率先关闭了车牌的识别系统，原因正是去年的调查报告显示，联邦机构曾擅自获取相关数据。华盛顿州长弗格森表示，他理解民众的担忧，但对于如何过滤州与联邦之间共享的大量执法数据，并无简单答案。即便他们签署了不分享数据的协议，他们还是会这样做。弗格森说，这个需要慎选权衡，有时界限清晰，有时则更为复杂。而威尔逊在记者会上表达了他试图在两种合理关系之间寻找平衡的努力。毫无疑问，这些摄像头确实有助于侦破一些犯罪，包括凶杀等严重案件。但摄像头并非保障社区安全的唯一标准。同时，关于隐私过度和过度监控和滥用监控技术的忧虑也有其正当性。同时，也在强调，对于当前威胁移民、跨性别群体和寻求生育健康服务者的主要风险，监控摄像头并非核心问题所在。这是威尔逊就任不足3个月以来面临的首次重大政治考验，也是一次关于民选官员如何在选民期望、公共安全需求和宪法权利保护之间寻找平衡的一个缩影。那么，以上就是关于这条监控摄像头的播报。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二条新闻。华州郁金香与华大樱花提前绽放，本周末就是赏花好时节。在一场春雪过后呢，气温逐渐的回温，得益于刚刚过去的这个温暖而干燥的冬季，西华盛顿州两大最令人期待的春日景观，华盛顿大学校园的吉野樱花和斯卡吉特山谷的郁金香节，今年将史无前例的同步绽放。为赏花爱好者送上一场难得一遇的双重视觉盛宴。那么，为什么花期提前了呢？国家气象局气象员安娜·林德曼和洛根·霍华德解释，今年西华盛顿的冬季为1945年有记录以来的第八暖冬，12月更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三暖的12月。尽管12月降雨偏多，1月和2月却异常的干燥。1月的降雨量仅为4.25英寸，低于5.5寸的历史平均值；2月接近3英寸，低于4英寸的平均值。暖冬呢，向植物发出了春天已经到来的信号，加速了花卉的生长周期。华盛顿大学的研究显示，自1960年代以来，校园樱花的盛开时间平均每10年提早2天。那么，气候监测非盈利机构 Climate Central 亦指出，全美春季正在越来越早的到来，树叶萌发和花卉开放均有提前的趋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春季花期提前并非全然是好消息。Climate Central 提出，早春可能加重过敏症状，并对依赖特定花期的农业生产构成风险。同时呢，花期与传粉昆虫活动时间的不同步呢，也可能对生态系统造成长期的影响。那么，华盛顿大学的校园内，四方庭院的29棵吉野樱树呢，预计将于本周五达到盛花期，届时约70%的粉色花朵将同时开放。华大的研究人员表示，往年的平均盛花期为3月23日，而今年呢，提前近一周。给大家一些赏花的攻略，尽量工作日前往，避开周末的人潮。华大的校园停车位有限，建议乘坐公共交通。沿蒙特莱克大道进入校园，赏花最佳时间为早晨8时至10时，光线柔和，人流最少。同时呢，那么斯卡吉特山谷的郁金香节呢，也是史上最早的花期，将于本周末启幕。斯卡吉特山谷郁金香节通常于每年的4月1日开幕，而今年呢，四大郁金香 花园的种植者预计花期将提前至本周六，比往年早一到两周。执行总监尼克·鲁森表示，去年花期在四月初开始，2024年甚至到四月第二周才正式绽放，今年如此之早实属罕见。每年花期持续约一个月，今年提前意味着四月初仍有充足的观赏机会，但若想提前抢先看到最饱满的花朵，本周末或下周初是最佳窗口。斯卡吉特山谷郁金香节旗下的四大花园均位于 Mount Vernon 附近，包括 Rosengard 还有 Top Town。建议提前呢在官网查询开放时间，部分的花园呢它是需要预购门票的。那么对郁金香节呢也给大家一些赏花攻略。Mount Vernon 呢距离西雅图约90公里，驾车约需一小时，花园地面可能潮湿，建议穿着防水鞋。如果周末出行呢，请预留充足的通行时间，避开高峰期。那么根据国家气象局最新的预报来说，西雅图地区本周末天气将有所好转，多云兼晴，气温回升至华氏度50到55摄氏度，也就是摄氏度的10度到13度区间，降雨概率较低，正是出行赏花的理想窗口。下周初天气或有小雨返回，若计划赏花请优先考虑本周末出行。那么华盛顿大学的樱花提前进入盛放期，以及斯卡吉特山谷的郁金香也比往年更早的铺展开来。那么对于西雅图地区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春天似乎来得更早了一些，赏花的人有了更长的窗口，城市也仿佛在一夜之间从灰冷转向明亮。樱花和郁金香罕见的在时间上靠得如此之近，确实称得上是一场令人愉悦的季节馈赠。但是如果只把这一切理解为今年运气真好，恐怕还不够。那么花期提前呢，它首先是自然现象，可放在今天呢，它已早已不只是自然现象，它背后折射呢是一个越来越清晰的现实，气候它正在改变季节的一个节奏，春天呢正在有一种不那么寻常的方式越来越早的到来。对于普通人而言，这种变化往往最先不是通过宏大的气候报告被感知，而是通过生活里的细小经验。比如说冬天没有那么冷了，雨季似乎短了，花也比记忆中更早开了，过敏也来得更早了。所谓的气候变化呢，它并不总是远在冰川和海平面上，它也会落在家门口的一棵树、一片花田和一场周末出游里。那么也正是因为如此，这场提前绽放既浪漫也带着一点不容忽视的复杂意味。人们当然可以为美景而高兴，一个城市需要这样的时刻，大家走出家门，去校园里看樱花，去山谷里去看郁金香，在短暂的晴天里重新确认春天仍然值得期待。尤其是经历了漫长阴冷的冬季之后，这种集体性的季节喜悦，它本身就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它让人放慢脚步，也让人暂时从焦虑、忙碌和政治争执中抬起头来。但是另一方面呢，花期提早也提醒我们，自然秩序的变化从来不会只带来更早早赏花这么简单的结果。花开得早呢，未必意味着一切都更好。对于农业来说，花期变化可能意味着管理节奏被打乱。对于生态系统来说，植物开花与传粉昆虫活动的时间若出现错位，它的影响不会立刻剧烈，却也可能在未来逐步累积。那么对于许多人而言，早春呢也意味着过敏季更长、更早、更复杂、更难熬。换句话说，我们眼前看到的是花，但背后牵动的呢却是更复杂的一个环境链条。这也是为什么面对这样的新闻，最可惜的反应就是停留在真美、快去打卡这一层面上。美当然是值得欣赏的，但是新闻的意义它不应该止于提供一个周末的攻略，它还应该提醒各位，我们正在经历的呢，不只是一个提早到来的花季，也是一个重新被编排的季节系统。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提前绽放的樱花和郁金香，它其实是一种温柔但明确的一种提示，它不像是山火啊、洪水或者是极端高温那样的具有非常的冲击性，它也不会立刻制造一种危机感，它更像是日常生活中一个轻微的偏移，让人意识到变化已经发生，而且正在变得寻常。真正值得警惕的呢，也许恰恰是这种习惯化。当人们越来越容易把异常当成正常，把提前当成理所当然，气候变化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解成一种可供消费的季节话题。所以这个周末去赏花没有任何问题，甚至正应该去，去看华大的樱花，去看斯卡吉特的郁金香，去享受春天，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但是呢，在欣赏这份难得景致的同时，也不妨多想一步，为什么它会来得这么早？这样的早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未来每一年的春天都越来越早，我们看到的究竟是更长的花期，还是一个逐渐失去稳定节奏的自然世界？那么进一步来看呢，这种季节潜移的感受其实正在逐步的渗透进城市生活的多个层面。赏花其实只是一个最直观、最容易被记录和传播的一部分，但类似的变化呢，也体现在更细微的地方，比如滑雪季似乎缩短了，夏季干燥起来的更早，甚至连一些传统的户外活动的时间安排也在悄然的发生调整。这对于一个长期依赖稳定气候节奏来组织生产与生活的社会来说，这种变化的意义并不轻。那么以华盛顿州为例啊，旅游业和自然景观高度绑定，郁金香节、樱花节本就是被精确时间化的一个经济活动，花什么时候开，人什么时候来，商家何时备货，交通如何调配，都建立在相对可预期的季节基础之上。一旦花期变得不稳定呢，有时提前一周，有时提前两周，这种原本清晰的节奏就会被打乱，游客呢可能会错过最佳的观赏期，商家可能面临客流分散，甚至地方交通在地方政府呢，在交通啊安保上的准备也会变得更加的困难。那么换句话说呢，当自然时间不再稳定，人类围绕它建立的一整套社会时间也会变随之变得不那么可靠。这一点它其实在新闻中呢往往不被强调，但在现实的运作中却是具体而直接的。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层面，这种提前的春天在心理上也会带来一种很微妙的影响。短期来看，它确实令人愉悦，冬天似乎变短了，阳光也更早的回归，生活节奏也显得更加的轻快。但长期而言，如果季节的边界不断的模糊，人们对时间的感知也会发生变化。过去那种相对清晰的四季轮替，在很多地方正在变成一种不那么分明的过渡状态。冬天不够冷，春天来得早，但是又不够稳定，夏天更长且更干燥，秋天呢则被压缩。所以啊，就是当大家走进这个 UW 的这个校园以及到这个山谷时，看到的首先是花啊、颜色啊、光线、人群以及春天的气息。但如果稍微退后一步，也许还能看到另一层的东西。这些花呢，它并不仅仅在按时开放，它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记录时间的变化。而这种记录呢，它虽然不喧哗，但是持续的存在着。那么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 Coco。 我们来继续下一条新闻。 NBA 本月晚些时候将就西雅图和拉斯维加斯扩军计划进行投票。据 ESPN 周一报道， NBA 董事会预计将在本月晚些时候的会议上就下拉斯维加斯和西雅图扩张的潜在计划进行首次投票。根据 ESPN 的报道， NBA 董事会最快可能将于下周投票，正式探讨在拉斯维加斯和西雅图增加扩军球队的可能性。 ESPN 记者沙姆斯·查拉尼亚周一报道称，联盟将考虑在2028-29赛季增加这两支特许经营球队。据 ESPN 透露，组建这些球队的成本预计在70亿至100亿美元之间，这将是扩军计划的第一步。此次投票通过后，联盟将能够启动球队的竞标程序，随后董事会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投票，以最终敲定扩军方案。NBA 董事会会议将于3月24号至25号举行，在即将到来的扩军投票中，必须有30位董事会的23位投赞成票才能通过。 球迷们从2008年就开始等待了。Simply Seattle 服装店老板杰米·蒙森表示，当你的球队被偷走时，你在情感上与他的连接是如此紧密，他是你童年的一部分，是你城市的一部分。他们的离去是灾难性的。如果获得批准，西雅图将迎来 NBA 球队的回归。此前，超音速队搬迁至俄克拉荷马城，并更名为雷霆队，至今已过20载。超音速队曾于1967年至2008年间根植于西雅图。当年的签队争议核心在于 K Area 的租约。如今，该场馆在经过大规模重建后已焕然一新，现名为 Climate Pledge Arena，成为2021年 NHL 扩军球队西雅图海妖队、WNBA 西雅图风暴队以及首个赛季的 PWHL 西雅图激流队的主场。作为当年允许球队提前终止租约并搬迁的结算协议的一部分，西雅图市保留了超音速队的队名、配色方案以及球队历史。我们要找回属于自己的特许经营权。Iconic Sonic 博客主持人丹尼·鲍尔说：“这18年过得很艰难，但对西雅图的篮球迷来说，现在是一个极其令人兴奋的时刻。”此外，西雅图的另一支球队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更换老板。已故西雅图海鹰队的老板保罗·沃克·艾伦的遗产托管机构表宣布，海鹰队在赢得超级碗后将正式挂牌出售。所以，西雅图篮球迷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太久。据 ESPN 爆出，NBA 董事会将在3月下旬上首次表决，正式探讨西雅图扩军的可能性时，整座城市的情绪几乎是条件反射式的被点燃了。毕竟，自从2008年超音速搬去俄克拉荷马城之后，Sonics 什么时候回来，一直是西雅图体育版图里最顽固也最伤感的一道空白。而这一次，消息之所以格外让人心跳加速，不只是因为西雅图又一次被摆上了桌面，而是因为按照 ESPN 的说法，联盟内部已经出现了推动扩军前进的势头，目标时间是直指2028至29赛季。但也正因为如此，现在最需要的反而不是狂喜，而是清醒。这次表决的真正含义呢，其实并不是西雅图确定回归，而是 NBA 是否愿意正式打开这扇门。换句话说，眼前这一跳更像是把西雅图从长期的传闻和暧昧推进到一个有程序、有门槛、有价格的真实的谈判阶段。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联盟终于认真的准备讨论扩军，而不再只是把西雅图当做发布会上反复被点到的理想候选城市。但它也没有重要到可以让人提前把超音速对齐挂回天花板上。西雅图为什么会是热门候选呢？其实并不难理解，历史沉淀、市场、球迷基础、现成的场馆条件几乎样样齐全。Climate Pledge Arena 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让超音速命运急转直下的旧 Kyrie Arena，而是一座经过重建和直接承接顶级职业赛事的现代场馆。西雅图失去 NBA 的故事本身就带有一种不是城市不配，而是时代和交易把它夺走了的情绪底色，所以它对联盟的吸引力从来不只是商业，也带着某种修复历史欠账的象征意义。问题也在这里，情怀能够帮助西雅图入场，却未必能帮助西雅图赢下最后一轮。因为这场军阔跑轮的本质，归根到底并非怀旧，而是生意。ESPN 报道里最刺眼的一组数据，从来都不是超音速回归，而是每支球队可能高达71到100亿美元的报价区间。这个数字高得近乎夸张，也等于近乎宣布，能不能回归不光看城市的热情，更能看谁能把支票写出来。西雅图拥有市场，但市场并不是老板；西雅图有球迷，但球迷并不是资本方。真正决定成败的，最终还是能够谁组成一个让联盟满意，让其他老板觉得值得吸食股份的本地财团。这也是为什么西雅图当下最该警惕的不是失望，而是过度乐观。过去这些年里啊，关于 NBA 回归的消息，西雅图听了太多次了。有时是总裁的口风松动，有时是媒体爆料升温，有时是政治人物出面喊话，可每一次接近，最后都卡在了还差最后一步。 这次当然比以往更像真的，尤其是亚当肖华去年和今年年底都已经把2026年做出扩军决定说得比过去要明朗得多。华盛顿州长弗格森这两天也在表态，会在老板会前继续和肖华沟通。可越是接近风口，越该明白门还没有打开。所以这条新闻真正值得评论的，不是西雅图要回来了，而是西雅图终于又一次被认真对待了。这两句话差别很大，前者是结果，后者是进程；前者是个庆典，后者是个准备。对西雅图来说，现在重要的不是提前沉浸在回归叙事里，而是确保自己在联盟真正进入竞标阶段时，能拿出一套无可挑剔的答案。相关有了，市场有了，球迷也有了。资本是谁？治理结构是什么？联盟呢，又能从这座城市中得到什么？说到底，NBA 如果真的决定扩军，西雅图从来都不是有没有资格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足够强的最后一公里执行力的问题。西雅图当然值得兴奋，毕竟等了18年，终于等到一个也许比 someday 更具体的时刻。可真正成熟的兴奋，不是希望提前消费掉，而是知道他什么时候该欢呼，什么时候该屏住呼吸。眼下这一步值得高兴，但那还不是终点，甚至不是倒数第二步，它只是在告诉我们，联盟终于认真了，现在轮到你也认真到底。如果这次真的成了，西雅图等回来的不只是一支球队，也是一段被中断太久的城市记忆。可在那之前，最好先把香槟放回冰桶里，因为最好的庆祝不是在投票前夜，而是在那张写着 Seattle 名字的正式批文落地之前。而再往深一层思看，这次扩军讨论的其实也是一次对联盟自身结构的检验。NBA 过去10年里几乎没有新增球队，联盟规模长期维持在30支。这种稳定本身是一种策略，既要保证传播收入分配不被稀释，也维持球队估值的稀缺性。但当媒体版权合同不断上涨，球队估值持续飙升，博彩与流媒体等新收入渠道逐渐成熟时，扩军开始变成了一个现实的选项。它不再是扩大版图，而是一种重新分配利益的方式。而这次扩军成型，西雅图获得的将不再是一个球队名额，而是一种象征性的回归正轨。但如果未能如愿，也将不意味着一切归零，因为至少有一件事情已经发生：联盟开始在现实层面重新评估这座城市的价值。而这或许才是比任何一次短期情绪都要重要的变化。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条新闻。为迎接世界杯，西雅图将暂停大部分道路施工项目。西雅图交通局 SDOT 将在2026年世界杯期间实施暂临时停工、临时施工停工令。西雅图交通局表示呢，此次停工期将于6月8日午夜持续至7月7日午夜，适用于街道、人行道和巷道上的绝大部分工程。通过减少施工活动，我们的目标是在西雅图款待全球游客期间保持交通顺畅，并确保我们的街道、人行道和公共空间保持开放与畅通。西雅图交通局在发布会上表示，由西雅图公共图书馆以及西雅图公园以及绿地管理局管理的公共空间不在此次停工范围内。交通局提到，届时将有数十万名游客因足球赛事到访西雅图。停工将有助于缓解道路拥堵，为行人与骑行者腾出空间，并让各个社区以最佳面貌迎接盛世。为了确保工程进度不受过大影响，此次计划的停工结束时间比最初预定的提早了1周。此外，华州交通局 WSDOT 将于11月宣布将暂停振兴 I5 项目。该项目此前导致西雅图交通动脉上的 Ship Canal Bridge 部分路段关闭。6月8日至7月10日期间，I5 高速公路的所有车道将全部重新开放，随后施工将持续至2026年底。那么，西雅图交通局决定在2026年世界杯期间对绝大多数街道施工按下暂停键。这个决定呢，它总体上是对的，道理不复杂。当一座城市它明知将在短时间内迎来大量的外来人流、车流以及活动压力时，还坚持让道路长期的开膛破肚，让人行道继续被围挡切碎，那不是一个工程正常推进的流程，而是拿整座城市的运行能力去冒险。SDOT 呢，这次把多数 栈道的工程呢暂停到了7月7日。 WSDOT 也同步让 Revive i5 在世界杯期间上路，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政府终于承认大型的国际赛事不是普通的周末活动，交通组织呢必须进入到了战时思维。而且呢这次的暂停它不只是为了开车的人， SDOT 的官方呢说得很直白，目的之一呢就是让街道、人行道和公共空间保持开放和畅通，为行人和骑行者腾出空间。这个表述它比缓解拥堵更加的重要，因为一到大型赛事它最容易被忽略的往往不是高速路，而是最后一公里，球迷怎么下车，怎么穿过街区，以及怎么安全的走到场馆和商业区。如果到时候满城都是钢板、围挡、临时设备和半封闭的人行道，所谓的主办城市形象立刻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所以呢停工本身是并不值得嘲讽的，真正值得警惕呢是另一种极端，为了赛事把一切都让位给了观感管理。城市呢当然应该在世界杯期间进行顺畅，但这不代表居民的日常需求就要自动退到次要位置。一个月左右的停工呢它说短不短，说长也不算特别长，可对于依赖施工进度的街区、商户、开发项目和基础设施修复来说，这仍然是真金白银的时间成本。那么 SDOT 现在把停工的结束时间从早先规划中提前了一周，它明显就是在试图在减少这个工程延误的影响。那么这一步是理性的，也说明他们知道不能为了赛事把城市建设整体拖慢、拖太长、拖太久。那么问题在于呢，停工令不能只停在让游客看起来舒服这一级。如果世界杯暂停的是一些影响出行的普通工程，但赛事配套带来的临时管制、安保围挡、贵宾通道和临时交通改线，最后又把本地居民出行折腾得更难，那这个顺畅就只是转移，不是解决。今天政府最容易说的一句话就是为迎接全球游客做好准备，但一个真正成熟的主办城市，衡量的标准不该是游客有没有看到漂亮的街景，而是居民有没有觉得这座城市在办大事时依然没有把我甩到路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WSDOT 暂停 Revive i5 的决定也很说明问题。 Ship Canal Bridge 的工程它本来就是区域交通命脉上的硬骨头，州交通部门呢宁可在6月初和7月中分别安排周末全封来拆除再重建工作区，也要把6月8日到10月7日的世界杯窗口完整腾出来，说明官方非常的清楚，这个时候如果还让 i5 带着长期缩道运行，代价会非常的高。可是这也意味着世界杯一结束，施工和封闭会迅速回归，也就是说这更像一次有计划的临时让路，不是问题消失了，而是问题被压后了。那么这其实这恰恰是这项政策的最大的保留，不要把赛事期间的停工误包装成城市治理能力的胜利。它真正的治理能力呢不是比赛来了就把路清出来，而是比赛过后城市还能不能迅速透明有秩序的把按下暂停键的项目接回去，并向公众解释清楚哪些项目因此延后了，延后多久，谁承担成本，居民得到了什么补偿性的便利。否则这场停工看起来像是迎接世界，实际上却可能只是把麻烦从六月挪到了七月。但是即便如此呢，我仍然认为这个决定它其实比不停工硬扛更负责任一些。原因很简单，世界杯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流量事件，而西雅图呢也不是一座可以靠几条替代公路轻松分流的大城市。这里的道路系统、桥梁瓶颈、公共交通承载能力和街区尺度决定了它在大型活动期间本来就更脆弱。承认这一点呢并不丢人，真正丢人的是明知城市会被挤压到极限还假装一切照旧。所以呢这次停工令该支持，但是支持的方式不是鼓掌完就结束，而是要继续追问三件事。停工的范围到底有多广，哪些工程被豁免，居民在赛事期间获得到通行改善，赛后是否会被迅速吐回去，以及这次以赛世界杯为名腾出来的街道空间究竟是优先服务公共利益还是优先服务赛事利益。只要这三个问题回答不清，让城市以最佳面貌迎客就仍然可能只是说句好听的话。那么再往后看呢，这项停工的政策其实还涉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城市在面对短期高光时刻时是否具备长期一致的治理逻辑。世界杯是经典的典型的时间有限关注度极高的时间， 它天然会放大城市的每一个优点与短板。在这种情景下呢，城市选择暂停施工，释放空间，本质上是在进行一次资源重新分配。但关键在于，这种重新分配是一次性的应急操作，还是一种可以延伸的治理思路？如果只是一次性的操作，那么逻辑就很简单，把干扰降到最低，把体验拉到最高，时间一过，一切恢复原状。但是这种模式它的效率很高，也符合大型赛事的一般操作惯性。但是问题在于呢，它容易制造一种对比落差。世界杯期间的城市顺畅、整洁、有序，而赛事结束后迅速回到施工围挡、道路拥堵、通行不便的常态。那么对于居民来说呢，这种反差它本身就会带来新的不满的一种来源。既然可以做得更好，为什么只有游客来的时候才会这样做？那么反之呢，如果把这次停工视为一种压力下的优化实验，意义就不同了。比如哪些路段在没有施工干扰时明显更通畅，哪些人行空间在被释放后的使用频率是显著提高的，哪些临时交通组织方式被证明是有效的。这些信息如果被系统性记录，并在赛后转化为长期调整的一部分，那么世界杯带来的就不仅是短期的顺畅，而是结构性的改进的一个契机。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单纯的讨论停不停工其实是不够的，更关键的问题呢是停工释放出来的这部分的空间和秩序是否会留下一个制度性的痕迹。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忽略的点，就是城市空间在赛事期间的再定义。当道路更通畅，人行空间更完整时，城市的使用方式会发生变化，更多人愿意步行，更愿意停留，街区活动也更加活跃。这种变化如果只是短暂的存在，其实是一种浪费，因为它证明了一件事情，空间呢本来是可以被更高效的使用的，只是平时没有被这样的组织呢。因此比这一个月会不会更顺畅更值得关注的是赛后会发生什么，施工是否会集中反弹，交通是否会出现新的瓶颈，政府是否会公布一份系统性的评估，总结这段时间的经验与问题。如果这些都缺失，那么这项政策的意义就会被局限在一次成功或者不成功的活动保障里。那么最后呢，可以把这件事简化为一个判断标准，如果世界杯结束后城市只是恢复原状，那么这次停工只是一次必要但短暂的妥协，但如果它推动了一些长期改变，哪怕是局部的，比如更合理的人行优先设计呢，更清晰的施工时间管理机制，那么它才真正接近治理能力的体现。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停工本身并不难，难的是停工之后是否还能让一部分更好的状态留下来。现在让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 Coco。 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华州多县的油价突破了5美元，全州平均价逼近历史的最高点。由于州平均油价在过去一个月内持续攀升，华州多个县的汽油价格已涨至每加仑5美元以上。根据 AA 的数据，华州居民支付的油价目前比全美平均水平高出约 32%， 仅在过去一个月内每加仑价格就飙升了77美分。截至3月16号， 华州的平均油价为每加仑 4.92 美元，比全美平均水平高出 1.202 美元。目前华州的油价位居全美第三。在大西雅图地区，普通的无铅汽油及 regular 的平均价格为每加仑 5.114 美元，比全美平均水平高出近 38%。 华州各县油价的概况是，平均油价在近几个月大幅上涨，过去一年内呢，每加仑上涨了约84美分以上。 AA 提供的最新数据库列出了全州加油成本最高和最低的县。华州油价最贵的县是圣胡安县，是 5.909 元。第二是斯卡马尼亚县，即5.224。第三是沃基亚科姆县，即5.199。第四是帕西菲科县，5.198。第五呢，则是金县，5.172。所以呢，各县的平均价呢，目前还涵盖了普通、中级和高级汽油以及柴油。而2025年9月，华州曾一度超过加州和夏威夷，成为全美油价最高的州。目前华州排名第三，仅次于加州的5.526和夏威夷的4.988。华州油价最低的县是阿索廷县，即4.266，和斯波坎县4.546。根据 AA 的记录，华州历史上最高的平均油价是2022年6月16号创下的5.56美元。美伊战争爆发是导致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尽管周一油价有所回调，但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这种跌势往往很快就会被逆转。美国基准原油 WTI 每桶下跌至 4% 至 94.75 美元。而当今天早些时候曾一度突破至102美元。国际标准布伦特原油下跌 1.6% 至 101.52 美元。早前呢曾触及 106.50 美元的高位。目前这只是暂时的喘息。在美国和以色列开始对伊朗发动袭击之前，油价约为70美元。作为回应，伊朗几乎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通过该海峡从波斯湾运往世界各地，这导致石油生产商不得不削减产量，因为原油面临无法运出的情景。周一，中东战火在多个战线蔓延，美以军队猛烈轰炸伊朗首都的军事目标，而以色列加强了针对黎巴嫩境内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的行动，而伊朗则通过无人机袭击进行反击，导致全球重要的航空枢纽迪拜机场被暂时关闭。尽管仍有极少船只穿过霍尔木兹海峡，但对全球能源危机的担忧依然挥之不去。伊朗对该海峡及其周边商业船只的袭击，包括潜在的袭击威胁，已导致当地航运陷入停滞，这剧烈推高了油价，也给华盛顿特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要求其采取行动缓解消费者和全球经济的压力。华盛顿州的司机最近看到油价牌，大概都会产出一种熟悉又恼火的感觉，怎么又涨成这样了？这种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按照数据来看，华州普通的汽油均价几乎已经站上了历史的最高点，但也正因为油价涨得太快，公众其实非常容易掉进一种叙事陷阱，把一切都归结为一个远方世界，然后把复杂问题讲成一句最顺口的话。确实，中东局势呢是这轮油价上冲的最直接的推手之一。路透社这两天的报道呢均有显示，伊朗与地区能源的设施、航运风险和供给担忧共同推高了国际油价。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受阻的担心确实在重新定价全球的能源风险。油价并非是在华州本地真空里涨起来的，它首先是全球市场在跳。但如果评论到这里就停下呢，那反而是在替本地政策环境卸责。因为实际上呢，华州的油价之所以总能在全国榜单上冲到最前面，从来都并没有只是国际油价上涨这么简单。据数据显示啊，华州当前均价明显高于全美的平均水平，而在全球油价冲击来临时，这种原本就更高的基线会把每次外部冲击都放大得更疼。 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国际油价上涨呢，华州司机感受到的往往比别州更加刺骨。原因非常多。州内的燃油税负本来就高，低碳燃料和碳定价政策会向终端价格传导。地域炼油与供应格局呢，也让西海岸市场更加的脆弱。华州与加州、夏威夷长期处在全国高油价梯队，并非偶然，而是一整套政策成本、供应结构与 Cabinet West 对汽油的隐含成本，在大约可以是控制在一个每加仑52美分左右。这显然不能解释全部的涨幅，但也绝不属于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数目。所以呢，真正值得写进评论的，并非是谁一夜之间把油价给抬上去了，而是华州为什么总是在一个最容易被抬高的位置上。说得更直白一点呢，国际冲突像风，吹的所有树都在晃。但华州这栋房子本来就建在更高、更窄又更贵的平台上，所以每次起风，体感都非常强。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本地政策都该被简单的否定。支持者会说，碳定价和清洁的燃料政策有长期的环境收益，不得仅仅盯着眼前的油价牌。有道理，可同样成立的是，当政策成本真实落到加油机上时，政府就不能一边坚持代价合理，一边又假装民众感受到痛苦只是错觉。一项政策若要求公众承担更高的生活成本，就必须得更坦率地解释代价，也必须得更认真地回答有没有缓冲的机制，谁承担得起，谁承担不起，而替代的方案又在哪里。眼下最糟糕的评论写法其实是有两种的。第一种是把一切都怪给中东，仿佛华州本地只是无辜路人。第二种则是把一切都怪给州政府，仿佛全球油价市场根本不存在。两种写法都很解气，都不够诚实。所以更诚实的说法应该是，这轮油价飙升是外部冲击点燃了华州内部本就昂贵的燃料结构，战火和航运风险是在前面推，而州内长期偏高的税费与政策成本在后面垫，最后夹在中间买单的是司机、普通的上班族、通勤者、小企业和运输链条上的每一个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华州现在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句国际形势造成的大家忍一忍，而是应该是更成熟的公众回应。政府至少应该讲清楚三件事。这轮上涨里，国际原油、炼油利润、税费和州内碳成本各占多大比重。第二，如果高油价持续，哪些行业和低收入家庭会最先吃不消。第三，以及在坚持长期减排目标的同时，短期内有没有更现实的减困工具。要不然，这所谓的绿色转型很容易在普通人的眼里被翻译成一句更刺耳的话，你们的目标很好，账单都寄给了我。所以啊，我们这条评论的立场呢，不应该是替哪一方喊口号，而是把真号说完整。华州油价冲高当然有中东战火的锅，但如果没有本周长期偏高的成本底盘，这口锅也不会砸得那么疼。
好的，接下来进入本周的最后一条新闻。华盛顿州立大学研究发现 ChatGPT 回答的准确性不足，且存在前后矛盾。由华盛顿州立大学 WSU 教授领导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在要求 ChatGPT 判断科学假设真伪时，其表现既不准确也不一致。华盛顿州立大学副教授梅斯特·齐切克及其同事对 ChatGPT 进行了测试，他们向其输入了来自科学论文的假设，并询问研究是否支持这些论述。研究团队使用了700多个假设，并将每个问题重复询问了10次。在2024年进行的实验中， AI 的正确率为 76.5%， 当2025年重复测试时，准确率提升至 80%。 但研究人员指出，考虑到对错题有 50% 的随机猜对概率，扣除随机因素后， AI 在这两年的表现仅比随机猜测好约 60%。研究人员将其描述为更接近低分低级，而非高可靠性。研究发现呢， ChatGPT 在面对错误结问时最为吃力，正确识别虚假假设的概率仅为 16.4%。 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重复提问时的一致性问题，在十次完全相同的提问中， ChatGPT 能始终给出一致且准确评估的比例仅为 73%。我们讨论的不只是准确性，还有不一致性，因为如果你反复问同一个问题，会得到不同的答案，齐切克说道。他表示， 我们对同一个问题使用了10次提示词，一切完全相同。他可能先回答正确，接着说错误，然后又是正确、错误、错误、正确。在好几种情况下，他给出了5个正确和5个错误的对半答案。该结果研究结果呢，发表在沃格斯商业评论上。研究人员表示，这些结果它强化了在处理关键任务时对 AI 保持怀疑和谨慎的必要性，尤其是涉及细微差别或复杂推理的任务。他们还指出，研究结果表明 AI 产生流畅语言的能力与其对复杂问题的推理能力并不匹配。能够真正思考的通用人工智能的到来可能比某些人预测的呢要更远一些。目前的 AI 工具呢并不像我们理解世界，并不像我们这样理解世界，他们没有大脑，希切克说，他们只是在记忆，能给你一些见解，但他们并不理解自己在讨论什么。研究人员使用了自2021年以来发表在商业期刊上的719个科学假设，他们在2024年使用了免费版 ChatGPT 3.5 进行实验，并在2025年使用了更新后的免费版 ChatGPT 5 mini。研究称呢，不同版本之间的整体准确率表现相似。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企业管理者应核实 AI 的结果，保持怀疑态度，并针对 AI 的优缺点提供培训。齐杰克表示，他也对其他的 AI 工具运行了类似测试，结果大同小异。永远保持怀疑，齐杰克说，我不反对 AI， 我也在用，但你必须非常小心。那么华盛顿州立大学的这项新研究呢，它最有价值的地方不在于它又一次告诉了公众 AI 也会犯错，这件事大家其实早就已经知道了。它真正扎心的地方在于，当 ChatGPT 被要求判断科学假设是否被研究支持时，它不仅会答错，而且会在同一个问题上前后摇摆。研究团队呢，用719个商业研究中的科学假设进行测试，每题重复问10次，按论文批复。2024年所测版本表面准确率为 76.5%， 2025年版本为 80%， 但研究者强调，若考虑二选一任务里的蒙对成分，机会矫正后的表现只有大约 60% 左右，而且对错误假设的识别尤其差。那么这件事为什么值得写评论呢？因为它击中了当下最流行也最危险的一种误解，很多人已经不是把大模型当成一种工具，而是开始把它当成了判断者。那么工具和判断者它的差别很大，用它来整理材料、润色文字啊，以及归纳要点是一种用法，让它来断定一个科研结果是真是假，一个问诊是否成立，一个复杂问题哪边更可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WSU 的这项研究的要害呢，恰恰在这里。 ChatGPT 在语言上看起来很顺，很像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一旦进入需要变稳定的判别真假、区分支持与不支持的场景，它就暴露出了必不可靠的一面。研究中说，同一道题重复10次，只有约 73% 的情况能做到时钟一致且准确。这个数字不只是还不完美，而是说明它离可放心托付判断还差得很远。所以呢，这些研究最该驳斥的不是 AI 本身，而是那种越来越偷懒的社会心理。只要答案说的流畅，人们就更容易把它误认成可靠。这其实呢是大模型时代最麻烦的地方。过去一个搜索结果写得惯，逻辑差，读者反而会起疑，现在恰恰相反， AI 最擅长的就是把不确定、半对半错甚至相互包容的内容、相互矛盾的内容说得像是已经明白了。 WSU 研究里最有讽刺意味的一点，就是在它在错误假设上表现得特别差。换句话说，它不只是知道的不够多，而是在识别不对劲这件事上尤其不稳。而现实里最需要判断力的场合，往往偏偏不是复述常识，而是识别错误、拆解伪命题、看出例外和漏洞。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结论就该滑向另一个极端，既然它会错，那就 AI 没用，全是泡沫，这样同样它就邪浅了。那么更准确的说法呢，其实应该是 ChatGPT 它很有用，但它长期不是充当真理的仲裁者，它在起草、总结、改写、头脑风暴、提供可能误进这些事情上依然能节省大量的时间。可一旦任务变成判断是否为真、判断研究是否支持一个命题，在高风险情境下给出稳定的结果，人类就不能把验证责任外包出去。 WSU 的新闻稿和研究摘要其实都在强调这一点。 问题不只是准确率，而是不一致性本身会侵蚀信任。因此在复杂或关键任务里必须保留人工核验。这也是为什么这项研究的意义它远不止于学术圈，它其实是在给几乎所有正在把 AI 接入工作流的行业敲钟。企业管理、市场研究、教育、媒体、法律、医疗行政，甚至是普通的办公室日常，都越来越容易出现一种危险的流程，先让 AI 去判断，再由人类看上去差不多的点头通过。问题是只要人类把核实偷换成扫一眼， AI 的流畅性就会迅速变成一种认知麻醉，它不是强迫你信，而是让你懒得去怀疑。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WSU 这项研究最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它没有陷入那种廉价的 AI 要统治一切或者 AI 一无是处的叙事，而是把问题说得更具体。同一个问题重复提问，答案会翻来覆去，表面分数不提，但扣掉随机成分后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强，特别是在识别错误命题时表现明显偏弱。这一发现比抽象的讨论 AGI 什么时候来更有现实意义，因为它直指今天已经发生的使用误区。当然呢，这项研究它也本身并不是给所有的 AI 去宣判一个死刑，它测试的是一个很具体的任务，判断商业研究中的假设是否被论文支持，用的是当时可用的免费型的模型，而研究的对象呢，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学术语境里。也就是说，它证明的是在这类判断任务上，大模型仍不够可靠，而不是任何场景下都不可靠。这点同样要讲清楚，否则评论又会从神话滑到妖魔化。所以真正成熟的结果应该是这样，这项研究不是在告诉我们别用 ChatGPT， 而是在提醒我们别把一个擅长生成答案的系统误当成擅长裁定真假的系统。那么再说直白一点，就是 AI 可以是助理，可以是草稿员，可以是搜索的前哨，但在真假判断、复杂推理和关键决策上，它现在呢远不是裁判。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所有新闻。以上新闻的内容呢是由米娅和 Coco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